办公室里异常安静，门开着，只偶尔听到门外别的部里有些响动。隔壁财政部里一个办事员把袋银元往地上一撂，银元哗的一响，一个打字员在不急不忙打字，打字机发出断断续续的不大清晰的哒哒声。州地质局里响起一声沉闷的敲木头声，像是一只啄木鸟喜爱大楼里的阴凉飞了进来，想啄虫吃。后来又听到走廊里隐隐约约有衣服的沙沙声和破旧鞋子走路的踢踏声由远而近。那人走到门口停住了，昏昏欲睡的部长正背对着门，接着说话了，嗓门柔和。部长朦胧中没有听清，但知道来人有些为难和迟疑。说话的是女性，有些堂堂男子对穿裙子的人，无论其裙子质地如何，总是彬彬有礼。部长也是这种人。门口站着位未老先衰的女人，命运不济的姐妹数不胜数，她就是其中之一。她周身上下穿着黑色衣服，而黑色总是贫穷的标记，丧失欢乐的象征。看一张脸的轮廓，她才20岁，但看脸上的皱纹，她已不下40岁。也许在12个月时间里，他一下就跨过了20年。然而青春并不甘这样早早衰退，还要顽强不屈地表现自己，仍在他身上发出微光。
哦，对不起太太，
部长说着把脚放了下来，站起身，座椅跟着一摇，只听到嘎的一声。先生，是州长吗？模样可怜巴巴的人问道。部长先深深一躬，把手放在有双排扣的衣服前胸，犹豫起来。最后，他决定讲真话。
哦，不是，太太，我不是州长，我的头衔是保险统计历史部部长。太太，您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效劳吗？先请坐下吧，太太。
来人坐到了端给他的一张椅子上，也许单纯因为体力不支才坐下的。他摇着把扇子，虽系便宜货，却也说明他尚存一息原有的风雅。他的穿着表明他几乎穷到了极点。他眼前的这人不是州长，但和蔼、质朴、多礼而不做作。经过40年风霜的脸，皮肤黑而粗。他发现他的蓝眼睛明亮有神，这双眼并不减当年他驰骋沙场时的神采。一张嘴紧闭着，在他与瑟缪尔·豪斯顿这头雄狮面对面相抗衡那一天，在反对他想退出联邦的日子里，他的嘴就是这样紧闭的。现在他卢克·孔罗德·斯坦迪福到了保险统计历史部，这里得讲究艺术与科学，他也就得注重风度与仪表。在家乡时他不修边幅，现在就大不相同了。现在他头戴黑色大垂边软帽，身穿长燕尾服，俨然一副官派，尽管他这个部位列官厅之尾。
太太，你要见州长吗？
部长问，用的是对女性说话时惯有的文雅声气。
哦，那也不一定。
莱克 迟疑起来。见倒是想见。接着他被对方同情的目光所鼓舞，和盘道出了他的困境。事情其实太平常，一般人听了会觉得乏味，而不会产生怜悯。原来是婚后生活不幸，她家的丈夫是个没心肝的畜生强盗，挥霍无度，全无道德，胡作非为，连最低生活费也不供给她，甚至这个不成器的家伙还动手打她。事情就发生在前一天，由他一边太阳穴上的伤痕为证。其原因是他要点吃饭钱，便触犯了他的天规。他不失为一名女性，尽管发生了这种事儿，还为他的凶神恶煞的丈夫做了辩解，说他当时喝醉了，没喝醉很少动手打他。这位脸色苍白的苦命女人说，我只盼周礼能给我一点救济，听说最早来这里的人有过家属领到救济的事儿，还听说跟墨西哥人打过仗的，开发乡下有功的，赶走过印第安人的，周礼以往都分给他们土地，我父亲这些事儿都做过，可是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也从来不愿意要什么，我想我只有去见州长，所以这就来了。如果父亲可以得到点什么，周礼也许会给我。
你讲的事儿完全有可能，太太。斯坦迪福说，不过这些老功臣和最初定居的人早发了土地证，时间隔得久了，我们到土地局查查就很清楚。请问令尊的大名是？
哦，阿莫斯·科尔文先生。
哎呀呀，
斯坦迪福激动地站起身，解开了扣得紧紧的衣服，嚷道，
你是阿莫斯·科尔文的女儿？太太，你不知道我和阿莫斯·科尔文有十多年的深交，亲如手足嘞。我们在凯厄瓦打过仗，赶过牛，肩并肩巡逻，几乎跑遍了德克萨斯。哦，我想起来了，我见过你一回，那时你还是个六七岁的娃娃，骑在匹小黄马上来回走。我和阿莫斯到你家是为了吃点东西，我们在追墨西哥偷牛贼，跑遍了卡恩斯城。哎呀，乖乖隆地咚，你就是阿莫斯科尔文的小女儿。你听没听您父亲说过，卢克斯坦迪福哪怕是偶然提起，哼，好像他跟我只有一面之交似的。
莱克苍白的脸上掠过淡淡一丝笑容，他说，我记得他很少谈别的事儿，每天一说起来总离不了他跟你在一起的经历。临去世前不久，我听到他说，有一次印第安人把他打伤了，你在草丛里爬到他身边送来壶水，而他们那些人……
得了吧得了吧，哟，那算得了什么，哼。
斯坦迪福大声说，把衣服纽扣又迅速扣上。
太太，你说说那王八羔子……哦，对不起得很，太太，就是尊夫的大名呢？
本顿夏普。部长哼了一声，又坐到椅子上。他的最有交情的朋友的女儿，这位穿褪了色的旧长衫的弱小女人，竟嫁给了本顿夏普。本顿夏普是德克萨斯州这一带最声名狼藉的坏家伙，原来偷过牛，是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现在好赌，到处横行霸道， 仗着自己名声大，枪法好，在边境的大谢的城镇称王称霸，很少有人敢冒犯本顿夏普，甚至执法人员也只求能与他相安无事。夏普打枪又快又准，而且命大，遇上危难能不伤一根毫毛。斯坦迪福猜不透这只恶鹰怎么会配上阿莫斯科尔文的小鸽子呢？于是他便问起了由来。夏普太太叹口气，
哎，说实话，斯坦迪福先生，我们开始一点也不了解他，要是装起样来，他对人非常热情温和。那时我们住在格利亚德的小县城里，本顿骑着马到那儿住了些时候，我想当时我比现在长得漂亮。结婚后的第一年他对我很好，他投保了5000元人寿险，为的是我。但最近这半年他就差没把我杀了，我常想还不如让他杀了好。有时候他缺钱花，倒恬不知耻的骂我没什么供他开销。后来父亲死了，留给我一所小房子在格利亚德，他这个当丈夫的逼我把房子卖了，弄得我一无所有。我身体弱，不能工作，几乎活不下去。最近我听说他在圣安东尼奥赚了钱，赶到那里找到他，求他多少给我些钱，结果他给了我这个。
他说着一摸太阳穴上发紫的伤痕，
我这才来奥斯汀找州长。有一次我听父亲说过，他可以从州里得到一片土地或者一笔钱，但是他绝不会伸手要。
卢克·斯坦迪福站起身，把椅子往后一推，向摆设漂亮的大办公室茫然扫了一眼。
向政府要这些东西手续非常麻烦呐，
他慢悠悠地说，
要发公文，请律师，经过查勘取证到法院，哎呀，够你等的。
部长深锁双眉继续说道，
我不知道我管辖的这个部有没有权办理，太太，这只是保险统计历史部，听名称就像是管不了。不过有时候马鞍店也会有伸缩性，太太，你就在这儿稍坐一会儿，我到隔壁房间去看看情况。
隔壁房间的州财政部长坐在高而牢靠的围栏里看报纸，这一天的公务快告结束了，几名职员懒洋洋地伏在桌上，就等下班时间到呢。保险统计历史部长走进门，把头伸进窗口。财政部长是个老头，须发雪白，个子小，反应敏捷，见到斯坦迪福像年轻人一样一跃而起，迎上前来。这两人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弗兰克大叔，
部长用的是所有德克萨斯人对财政部长惯用的称呼，
你手上还有多少钱呢？
财政部长说出了刚结算出的数目，精确到几角几分，约数是100多万。部长轻轻地吹着口哨，眼里露出了希望的光芒。
弗兰克大叔，你认识或者听说过阿莫斯科尔文吗？
财政部长马上答道，
啊，非常熟悉，一个大好人，贡献不小啊。最早到西南定居的 就有他。
斯坦迪福说，
他女儿就坐在我办公室里，他一贫如洗呀、啊、嫁给了恶棍杀人不眨眼的本顿夏普，这家伙用光了他的家当，伤透了他的心。他父亲建设德克萨斯州有功，州里现在应帮帮他女儿，花2000元就可以替他买回房子，让他有个安身之处啊。这种事儿德克萨斯州不能拒绝。弗兰克大叔，你拿钱来，我这就去给他，正式手续我们以后不办。
财政部长被弄得莫名其妙。
我说，斯坦迪福，你这是怎么了？
他说，
主计长不认可，我一分一文也不能动，每拿出去一块钱，就得拿进一块钱的单据呀。
部长现出了些不耐烦的神色。
单据我开给你。
他说，
他们叫我到这儿是为干什么来着？难道叫我吃干饭？这点事儿我部里还管不了，就记到保险统计历史部的账上吧。阿莫斯科尔文来的时候，德克萨斯还是墨西哥人、印第安人和响尾蛇的世界，他为了打出个白人的天下，日夜拼死拼活，他不就是让统计了的人吗？把阿莫斯科尔文女儿毁了的人，正是想搞垮你我和老德克萨斯人流血流汗创建的基业，这不也是由统计数作证的吗？查查历史吧，丹星州现在是联邦里最了不起的州，那些出过力的人的子孙有了难处过不了日子时，州里不是从来就没有见死不救吗？如果统计历史部管不了阿莫斯科尔文女儿的事，那我下次议会开会时请求把我这个部撤销算了。弗兰克大叔，你就把这笔钱给他算了吧，只要你肯给，公文上的字由我签，如果以后州长或者主计长或者哪位老兄老弟找麻烦，那你等着瞧吧。我把这件事对老百姓去说，不怕老百姓会不赞成。
财政部长的表情是又佩服又吃惊。另一位部长说到最后声音变大了，尽管这一通话很重感情，但多少说明州里一位不大不小的部长是否有头脑。几个职员只能起耳朵听。